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多谢众愿传道带领我哋有一个咁好嘅默想，盼望我哋喺新嘅一年嘅里面，我哋能够靠主去过一个新嘅生命、新嘅生活。旧嘅方法咧，只系会有旧嘅结果。愿意我哋都系翻去神嘅话语里面，求主俾我哋有一个属天嘅价值观，让我哋能够可以按着真道咧嚟去到去活出神要我哋活出嗰个嘅样式。喺新嘅一年，我哋会开始嚟去到去睇旧约嘅十二先知书其中嘅几卷。今日开始，我哋会嚟去到去睇亚摩斯书。有一位牧师，每个主日咧，佢都会话：我哋已经成为咗上帝嘅敌人。当有人话耶和华会为佢所爱嘅人嚟去到去征战嘅时候，呢位牧师会斩钉截铁咁讲：耶和华将会同佢嘅子民嚟去到去作战。当我哋都可以期望耶和华嘅日子将会系一个光明嘅日子，佢竟然认为耶和华嘅日子将会系教会最黑暗嘅日子，系教会挫败嘅日子。呢位嘅牧师，你能唔能够接受呢？亚摩斯就系一位咁样嘅先知。先知咧系上帝所拣选，系上帝嘅代言人。佢除咗嚟去到去宣讲神要去讲嘅说话之外，亦都会讲一啲咧警吓性嘅预言。所以有好多时候咧，都难免系忠言逆耳嘅情况下咧，会受到无情嘅打压同埋迫害。作为牧者，我哋都系被拣选嚟去到站喺讲坛嘅里面去宣讲神嘅道。我哋每一个嘅同工都系会按着正义嚟去到去分解真理嘅道。亚摩斯亦都系激励我，无论系啱听唔啱听，我哋都应该作为神嘅仆人，要去放胆嘅嚟去到去宣讲。愿圣灵咧带领我哋，无论讲嘅听嘅，我哋都能够去接通神去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一齐翻开圣经旧约第1239页。圣经旧约亚摩斯书1239页，我哋会一齐嚟去到去读经文第一章一至到二节。找到嘅时候，我哋同声读出，预备起。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雅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提哥亚牧人中的亚摩斯德密士论以色列，他说：耶和华必在石安敲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在这一节第一节的经文的里面，让我们看到，如果在希伯来的圣经一开始就讲到这是亚摩斯的话，来到去揭开这卷书卷的序幕。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三件事情。第一，先知亚摩斯是来自在南国犹大一个叫做提哥亚的地方来到去生活。他是一个的牧人。在七章十四节的里面，他更加来到自己来到讲：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只是一个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当我们想起牧人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想，是不是那些露宿野外，即是块面呢成日都被风吹到红一红，好贫穷那些的康阳仔呢？这里所讲的牧人呢，是讲一个不普通的牧羊人。在同一个字，我们去发现在列王记下三章四节记载到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的羊，牧养和这个牧人的意思是一样的。如果能够每年去献十万头羊，而且我们一路来到看亚摩斯书，我们会发现亚摩斯书对历史有一个丰富的见识，亦都对当时社会有一个很深刻独到的了解。当我们一路看的时候，他所用的文字诗词的技巧，我们大概可以推算他是一位是牧 养羊群的一个专业人士，而且是既有知识又富有的一个农场的主人。在第一节的经文里面，另外两个资料呢告诉我们，大地震前两年，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五节的里面，撒加利亚书是在阿摩斯书200年之后所写成的，记述这一次的地震，如果在200多年之后仍然这么印象犹新，就好像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会讲唐山大地震，我们作为中国人都很记得这一幕的情景，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在当时造成很多的伤害。阿摩斯亦都分别在第三章、六章和九章多次来到去发出大地震的预告，是要提醒以色列人神的审判即将临到。我们亦都知道在阿摩斯时代由耶罗波安二世来到去统治北国的，这一位的君王是相当之有能力，在他的带领之下，以色列可以这样说是进入一个的盛世的时期，政治很稳定，军力亦都很强大，经济又蓬勃，被人看到一片升平的景象，足以可以媲美所罗门王那段的时期。很多的人都会认为，哇，当时一定是耶和华所赐福的。在列王记的里面亦都有一个这样的记述，你去到去形容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另一面，荧光幕所描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死到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的一切罪。没错，这个王很有能力，相当之能干，但是同时间他不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更甚的他都容让他的百姓来去到去拜不同的偶像。如果一个的国家民族他没有遵行上帝的话，这个当然不会是从上而来的赐福，而且神亦都会严厉地来去到去惩罚他们。阿摩斯从上帝里面所得到的一个的默示是针对着北国以色列的，所以呢我们要看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得到呢一路所讲的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一班以色列人，每一个的先知他们呼召来去到去传上帝要讲的说话。我们想想，当一个这么盛世，即是社会经济国势这么强的时候，要讲一些呢，哇，很难听得入耳。如果我们知道呢阿摩斯他终极的信息是讲什么呢，在阿摩斯书七章十一节里面这么讲，他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听不听得入耳？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是不听得入耳啦，是不是？因为上帝的话有时候就根本是不好听，所以阿摩斯一定要用一些很有的技巧、方法、智慧来去到去向这一班以色列民呢慢慢逐一的来到表述他在上帝里面那个的体见。当我们一路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是有策略这样呢来去到去部署出来的。所以呢第二节我们有理由相信呢不是阿摩斯当时即时的宣讲，而是阿摩斯书成书那阵呢被加上去的开场版，亦都是整卷阿摩斯一个很重要的主旨。在这里所讲的，他说耶和华就好像狮子一样敲叫，是预表着神的审判。先知亦都藉着牧人草场同埋加密山顶引出一个嘅比喻，形容北国嗰个属灵嘅同埋社会嗰个嘅状况咧，将会系变得枯干。这个系审判带嚟嘅结果。如果阿摩斯一开始嚟到咁样讲嘅时候，我相信已经啲观众咧已经走晒，就好似我哋准备去睇一出戏嘅时候，如果一早有人话俾你听嗰个大结局系点咧，你都唔会再去睇啊，系咪啊？所以在阿摩斯书的里面呢，分段会是这样的。一至二章 就会是你去到去审判列国和他的子民，三至六章的里面透过三个的讲论呢，你去到去将北国的罪和刑罚来到带出。而在第七至到第九章的时候呢，阿摩斯才逐步将他所看见那五个审判的异象呢，即是过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呢，才来去到去带出来。而去到九章第十一至到第十五节，俾我哋睇到神啊，虽然要去审判呢一班嘅子民，但系与此同时，神亦都应佢咧要去复兴以色列国。所以由一章三节到二章三节，我哋会睇到阿摩斯首先咧借用咗一个咧咒诅列邦嘅格式，啊嚟到向以色列邻近嘅国家嘅嗰啲嘅新仇旧怨咧，逐一嚟到去痛骂。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必定赢得不少以色列人的注意和掌声。每一个的列邦的咒诅都呈现着一个基本的结构，一开始是会以耶和华以如此说来开头，以这是耶和华说的为结束。而在每一个控告的公式里面，有讲到就是某某地方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三番四次的意思是一个文学上的修辞，意思我们都很明白，即是多不胜数，讲极都不听，可以看到上帝对罪行的容忍是有限的。如果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这样来到去犯罪，上帝是必定不会纵容。如果我们仍然执迷不悟的话，上帝的杖就会打下去，惩罚就要临到。这里所讲列邦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教训和旨意，神是不会收回他的审判。而在每一个审判的宣告都以我却要降火这句说话开始，来到去宣布各国为他们所犯的罪行负起那个的责任。我们来到很快地来到去看看这六国他们所犯的罪行是什么。亚兰这个国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打粮食的铁器就是以色列人收割麦子时候所用来的农具。当时大马士革的人用这个这么残酷的刑罚来去到去践踏基列，住在基列的手无寸铁的百姓。而腓力士呢，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当时他们俘虏了邻国的人民卖给以东人作为奴隶，这个岂不是贩卖人口吗？推罗呢，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推罗同以色列起初一直都有一个维持良好的关系，到阿摩斯时代，推罗为了反抗亚述的侵略，就开始对以色列人诸多为难，同加撒同流合污，将以色列人转卖给以东人。而以东呢，因为他们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我们知道以东人和以色列人原本是以兄弟相称的，因为以东人就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裔。他们不顾手足之情，一路的来去到去追杀这班的以色列人。而亚扪呢，他们的罪行因为他们剖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在这里提到他们用到一个相当之残忍的手段来对待基列人，为的是要绝他们的后代，占据他们的土地，扩张自己的境界。最后摩押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当进入迦南地之后，一直和摩押人有很多的摩擦冲突，他们赶尽杀绝，连已经死去的人的坟墓都不放过。以上六个国家全部都违反了上帝对人的尊重和怜爱的法则。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只是顾着自己，从践踏别人而获取自身的利益，毫无公义慈爱可言，真是岂有此理。先知对六国下判语的同时， 亦都宣布咗佢哋一啲嘅下场，就系每一个都要被火嚟去到去消灭，佢哋嘅国家领袖都会相继嚟到去死亡，人民被掳。冇错，我哋喺圣经嘅里面，经常都会提到上帝就系嗰位慈悲怜悯嘅上帝，佢唔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嘅慈爱。但我哋唔好因为咁样就认为上帝系唔会发怒，就可以随己意胡作非为。我哋睇到先知阿摩斯传出嘅信息，上帝必定嚟到去数算，并且用严厉嘅方式嚟去到去惩罚嗰啲作恶嘅人。今日我哋都会睇到好多恶事啊！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睇到，系啦，佢哋应该系罪有应得。可能我哋都会有好多嘅批判啊，有好多嘅埋怨啊。当犹大同埋以色列啊嘅邻国因着啊呢一啲嘅啊恶人啊过去嗰啲嘅恶行，逐一被清算嘅时候啊，将要面临上帝嘅惩治啊，你估下佢哋嘅心当其时系点样？话当然就系好心凉啦，系咪啊？话听到先知咁样讲，系啦系啦，啊，我哋终于沉冤得雪啦！佢哋系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啊，正当佢哋 Amen、Hallelujah、Praise to Lord 咁样回应嘅时候，先知喺呢个时候就讲啦。佢话耶和华如此说：坚浸人三番四次嘅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咩话？这两国的人就好像大家所听到刚才的反应，在没有想过的情况下，竟然自己是下一个被审判的对象。有人甚至乎认为阿摩斯一定是癫了。犹大和以色列究竟犯了什么罪？我们一起来到去读阿摩斯书二章四节，我们一起预备起。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是他们走迷了。我们知道整卷阿摩斯，其实起初阿摩斯一开始的时候，不断在这里由外围开始进入去到外围的核心。这一班所谓上帝的子民啊，从母胎他们就被拣选啊，从小他们就来去到去听很多神的吩咐诫命，在这里竟然说他们违背了律法，跟随他们先祖所留下的恶行，追随一些的假神，就等于破坏了跟上帝立约的关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不会都好像这一班犹大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当我们一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呢，有一种好像耳仔蒙了脂油一样，即我们都是很想呢，很喜欢听一些很动听的说话。对于真理，对于神的教导，很多时候我们都听不入耳，并且我们不遵守他的律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活在一个很迷失的世界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很慌失失一样。归根究底，我们有没有好好来去到去读好圣经？当在这段时间教会过去这么多年来到去推动不同的读经运动，鼓励大家不断的来去到去灵修，来去到去分别一些时间出来，我们有没有好好来去到去珍惜把握这个这么宝贵的时刻，以致到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常常连在主里面。倘若我们对神的话语都是得过一知半解，我们试问又怎样来去到去传达上帝的信息？当我们对神的信息都不掌握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是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到将真理来到去传递开去？这个的责任是你和我都不能够逃避。在第五节的里面，耶和华说：我要降火在犹大，消灭耶路撒冷的宫殿。意思是 上主要断绝同呢一班犹大之间嗰个嘅关系，嚟到核心以色列咧。当我哋一路睇呢卷嘅圣经嘅时候，阿摩斯对以色列嘅指控，竟然系比其他国家长三倍，而且系更严重嘅控诉。让我哋一齐嚟去到去翻开圣经二章，由第六节至到第十二节，我哋一齐嚟去到去读出神点样嚟去到去审判以色列。预备，一、二、三。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铺神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阿摩尼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使你们得阿摩尼人之地为业。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么？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我们停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六至到十二节的经文，阿摩斯对他们一一的审判。在第六节里面，他为了银子卖义人，为了一双鞋卖穷人。这里所讲的义人呢，是讲在一个的法庭的处境里面，是那些呢无辜者。在这一班的恶人因为贪爱钱财，因为这些的无辜者，他们没有能力还钱，那个没有能力还钱只不过是一双鞋的价钱。这些人竟然去到去出卖这些穷人，将他们呢卖为奴隶。在当时的法例的里面，社会的里面，没钱偿还就拿自己来去到去作为奴隶，是合情合理的一件事，也都是合法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班的以色列人，竟然是这么没有一个怜悯的心。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意思就是他们将这一班穷人呢踩在地上面的尘土，就是说对他们一个很大的侮辱和欺凌，阻碍谦卑人的道路。意思谦卑人的意思就是那些无权无势无地位的人，道路的意思即是权利。这一班有权有势的人将穷人仅余的权利都来去到去夺去。跟着在第七节，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当我们看原文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行淫这两个字的。因为圣经有不同的翻译，所以呢当翻译出来呢往往有时候呢是未必是那个真正那个的原意。所以可以的话呢，我们都能够可以呢透过原文，透过不同的译本呢，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当中的意思。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女子呢，不是讲的那个的妙计，妙计呢是会用另一个字词呢来到去显出来。这里所讲的女子是那些的母丈夫，没有人为他出头，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人。哇，当一对凶神恶煞的男人一起来去到去对付这个弱质的女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怎样？ 我会想起今日我们有没有好好来到去善待我们家里的外佣，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们岂不是千里迢迢地离乡别井，放下他们自己的家人来到，在我们家的里面来到去服侍我们。今日我们究竟是当他好像工人这样洗，抑或当他好像家人一样来到去看待他？很多时候我们在新闻里面都听到那些欺负那些无力反抗的女性，我们都会咬牙切齿。在这里的控诉是说一对作神的子民的父子来到这样来到去对待一个女子的时候，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在第八节的里面，圣经里面继续说，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如果按照住摩西的律法，一个人需要借钱的话，他需要找些东西来到抵押的。那当然这些穷人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再抵押，就将他身上那件的外衣来到去做抵押。不过有个要求，有个规定，就是在日落之前，纵使这些人没有能力去还钱都好，借钱给他人都要先还回这件的外衣给他，等他夜晚能够有足够的衣物来到去取暖。这个是出于旧约律例一个的怜悯。在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竟然来去到躺卧和践踏这些无依无靠唯一的财产的衣服铺在地上面，而且他们又在神的庙中喝受罚人的酒。这些穷人在当时不单止受到欺凌，甚至乎被那些不义的官员以不公正的方法判他们有罪，要罚他们罚金。这些被剥削的钱就被这些人用来去买酒狂欢作乐。哇，真是令人发指啊。阿摩斯一气呵成咁样嚟到去斥责以色列人当中当其时有钱有势嘅人，佢哋点样嚟到压迫社会无权无势，嗰啲嘅劳苦大众嗰个嘅手段，其实当我哋睇落去嘅时候，岂唔系同嗰啲列国敌人嘅罪行如出一辙咩？呢一班嘅以色列人喺第九同埋第十节嘅里面，更加俾我哋睇到佢哋忘恩负义，佢哋忘记咗昔日佢哋岂唔系都系一班弱势嘅弱小嘅一群咩？喺第九节嘅里面形容到亚摩尼人，其实就系迦南地里面一个嘅族群啊，佢哋嘅体型高大强壮。我们还记得在民数记里面，摩西派十二探子来到去侦察这个迦南地，其中十位回来就说，哇，那地的居民呢很强悍，我们觉得呢自己好像蚱蜢一样那么渺小。在这里讲到，即使没错，亚摩利人好像香柏树橡树那么高大强壮，但是上帝照样彻底消灭他们。在第十节的里面，他说，喂，这班以色列民啊，过去你们岂不是被上帝从埃及为奴之地来到去领出来，在那四十年的旷野的里面，神一直怎样来到去眷顾你们，在去年的民数记我们都还历历在目，还记得记忆犹新，是吧？他们怎样来到，纵使面对很多不同的仇敌，上帝怎样帮助他们，以致到他们能够去得那地为业。今日你哋有毛有翼啦，又够丰盛，好强盛啦，完全冇谂过呢个系上帝俾你哋嘅眷顾恩典。呢一刻，你哋竟然忘记得一干二净，反倒嘅嚟到去欺凌自己人当中嘅弱者，唔去帮助穷人不得止，反而你去到向弱势嚟到去开刀，真系岂有此理！一个人如果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就会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行，很快结局他们就会就被有离上帝的教训。以色列人这个的经验成为我们一个反面的教材。弟兄姊妹，在过去2018年，我们经历到上帝什么的恩典？到这一刻，你是不是仍然记在你的心上， 仍然在脑海里面历历在目，抑或你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在十二节的里面，你们却给那西尔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神在这一班以色列民的里面，你去到去兴起先知那西尔人，但他们却遭遇以色列人的迫害。这一班以色列人阻止甚至乎破坏这些的青年人，他们立愿来去到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亦都不给先知来去到去为真理来去到去讲作见证。一个的民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是因为这个的民族已经不再尊主为大。在第十三至到第十六节的里面，当以色列人觉得以为自己感觉良好，眼前所见一片盛世的时候，阿摩斯就讲出一幅咒诅的图画，让我们一起来到去读出，预备起。看啊，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将遭到严厉的审判，这个亦都是阿摩斯书最中心的主题。一开始这里讲话，看啊，意思是引向这一班人来去到去面对一个审判的讯息。阿摩斯以一个农场的实例来去到去讲明神那个严厉的审判，他们将要受到无情的摧残，就好像一架满载禾捆非常之沉重的牛车，在路面上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压碎。在第十四至到第十六节的里面，这里呈现了一个很优美的文体的诗歌，出现了六个的不能。第一个的不能是讲的那些行动迅速的勇士不能够逃脱。第二个不能是讲的那些强壮有力的战士不能够用力。第三个不能是讲的那些勇敢的精锐部队不能够自救。第四个不能是讲的那些弓箭手企都企不稳。第五个不能是讲的那些快速的步兵不能够逃脱。最后一个不能是那些单枪匹马的骑士都不能够自救。经文给我们看到，最后连最有胆量的勇士都怎样啊？都要赤身逃跑，整个的军队溃不成军。当以色列人仗赖住他们有很强盛的军队吗？神在这一幕就给他们看见，他们要面对彻底的失败和完全的羞愧，任何人都无法来到去逃避。我们这一刻的境况又是怎样？我们的道德，我们的灵性光景又是怎样？如果我们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当上帝给我们富足，我们反而离弃上帝，我们反而来到去欺压其他人，没有怜悯的心肠，忘恩负义，我们又会不会好像以色列人的遭遇一样？神对我们的心意是要我们回归创造本来那个的秩序，一个合乎人和圣洁的真实。这一班上帝的子民，他们离开了上帝的法则，这些的以色列的有钱人无视贫穷人，容让自己国家存在在一个严重的不公义，特别容让贫穷人 被卖为债务的奴隶，而且进一步剥削他们合法的权益。上帝的判语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借鉴。一个活在富裕国家生活的人，可能我们都会不知不觉用了更合法更合理的姿态来到去榨取穷人仅有的资源。可能我们都为着业绩，为了盈利，不断用不同的手段来到去剥削弱势的竞争力，目的来去到去为自己拥有更多。当我们对贫穷的社会现象漠不关心，视而不见，亦都没有主动来到去伸出援手的时候，我相信这个都不是我们所信的这位慈爱公义上帝所见到一样。我们既然作为上帝子民这个的身份，上帝要求我们不是只是在宗教的敬虔，不是对宗教上的热心，而是亦都讲紧当我们离开了教会之后，我们怎样来到好好去实践我们的信仰。在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在我们的角色的里面，在我们的职场的里面，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在我们的邻舍的里面，我们怎样来去到去彰显基督，我们怎样来去到去活出一个整全福音整全使命一个信仰的实践。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可能神俾我哋有唔同嘅睇见，可能神俾我哋有唔同嘅领受同埋负担，我哋愿唔愿意去回应我哋眼前嗰啲迫切嘅需要？我哋嘅生命就成为咗一个掷地有声嘅见证，嚟去到去展现信仰嘅真实喺我哋身处嘅环境里面。当耶稣来到世上，他施行神迹，他总是看见某一些人某一些事，就动了慈心，就同埋怜悯，以致到他来去到去作出一些的行动。有一个粥店的老板，每个星期他愿意去为老人家免费的来到去提供一些的粥。虽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铺头仔，但是无了这个弟兄老板在社会上来到去实践关怀。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来去到去营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以荣耀上帝，以圣经的价值观成为我们的标准，爱上帝爱人爱己这三个向度成为了我们选择的法则，做决定的依归，亦或我们只是看眼前的利益，急功近利，罔顾其他人的利益。今天我们会不会是愿意能够带着一个按着圣经的吩咐教导，实践一个天国的价值观，你去到在我们不同的场景里面，被人看到我们来去到去启动一个呢颠覆一个时代的价值，让人能够认到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当我们仍然在这里好像在这里剥花生，联想起某个国家某些人某些事，甚至乎我们加上把嘴来去到去斥责的时候，请我们安心，深信公义的主是会有公正的审判临到。但与此同时，我们要小心，不要忘记审判是会临到在我们每一个的当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求你让我们这一刻静下来，愿你的话语再一次如同两人的利剑剖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都是能够去认罪悔改。主要可能我们三番四次得罪你，但你却是一次又一次这样来到透过不同的方法来到叫我们回转。主要求你给我们有一个知罪悔改的心， 让我们能够更加去明白你的心意，遵行你的吩咐。主啊，倘若我们在当中，我们见到一些上帝你要我们见到的事情，我深信这个是你给我们一个的呼唤，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按着真理来去到去实践，来去到去透过我们的角色，透过我们的权力，我们来去到去替造一个耶稣所属的一个的价值观。主啊，求你亦都俾我哋能够好似有你嘅样式一样，我哋喺地上面点样嚟去到去行公义，点样嚟去到去好怜悯，存一个谦卑嘅心与你同行，让我哋坚贞，能够成为一个讨你喜悦、合你心意嘅教会。求你垂听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求，阿门。